请掀开经本第六面，经本的第六面，看第二大段啊，祥云本经兴起之因缘。前面呢所谈的呢是这个整个的佛法在我们这个世间兴起的因缘，这一段呢讲本经，也就是无量寿经。黄老居士根据古大德的叙说，把它归纳成几个重点。第一个是称心即谈，如来正说，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对于本经来说呢，也恰如其分。我们看底下简单的说明，第一个是华严法华，均圆顿称心之教，但其归去却在本经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了，华严经跟法华经在我们中国都号称为经中之王，也就是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论，这两部是最丰富最重要的，称为大乘当中的大乘，一乘圆顿大法，尤其是华严。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宗派都承认它，都尊重它是根本的法门，像一棵树一样啊，把整个佛法比喻成一棵大树呢，华严是根，这个树的根是这个树的本。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啊，都是这个树的枝枝叶叶啊，那么显示出华严经的重要性。古大德呢，以这个经作为标准来比较佛在此地所讲的无量寿经。华严最后的归宿是普贤菩萨18愿王道归极乐，华严经这才是达到究竟圆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后面道归极乐，华严经就不能圆满啊，它的果位啊直到菩萨而已啊，所以它的归宿啊确确实实就是在这部经上啊，这部经是华严法华的归宿。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，这是赞叹阿弥陀经。我们晓得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属于同一部，这个莲池大师说只是大本小本啊，这个大本呢无量寿经分量多一点啊，文字长一点，阿弥陀经呢这文字短，这大本小本内容啊是完全相同，因此对于 阿弥陀经的赞叹就是对无量寿经的赞叹啊，绝代圆融，这个绝代就是绝对的啊，绝对它不是相对的啊，是绝对圆融，不可思议。华严奥藏，法华密髓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恨之思难，皆不出于此。这个词就是指本经。这几句话，如果说得不过分，如果说的是真实的，那我们就明了整个的佛法确确实实它的中心呢就在本经。华严称为根本法轮，这部经乃是根本之根本，华严法华也从这部经里面流出去的，所以它才是根本之根本。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这个诸佛怎么成佛的啊？这个成佛修学方法里最重要的就是本经，一切诸佛是依这个经而成佛的，一切菩萨也是依这部经而成就的，通通不出这部大经。底下这一段是唐朝时候日本的一位法师在中国留学，也相当有成就，回到日本之后把这个经宗传到日本，而且给无量寿经做了注解，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德。他的赞叹是在讲超乎了我们中国一些大德们，他说无著卧室，这个著于卧是在讲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著卧到了基础了，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污染啊，今天不但是自然环境啊有严重的污染，比自然环境污染的更严重的是人心啊，所以心地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，这才是可怕到了基础了。我这是造食物业，在隋唐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要轻得太多太多了，可是真正修行人已经感觉到这个世间浊物很严重，这个比现在的社会我们才知道这个污染古人没有见到过。造物之时其难非也，哪一个人不造业，哪一个人不造物啊？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这个意就是起心动念，凡夫起心动念都为自己，这就是造业。 还有一些学佛的人造极重之业，他不知道。我常常啊，听到有同学们告诉我，他说从前这个供佛菩萨像供的很多，念的经论也念的很多，现在要发愿专修净土了，说供一尊阿弥陀佛，那不供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会不会生气呀？啊，这个药师如来我也不供他了，啊，药师如来会不会找我麻烦？有这个念头存在，啊，甚至于还有的，每一天这个供佛，啊，家里有佛像供养佛，他说我这出门了。今天呢，中午没有供，佛没有东西吃了，佛会不会生气？这个念头呢，乍看起来啊，是个好念头，实际上错了。佛菩萨还会生气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已经把佛菩萨呢看低了。那是大圣人呢，你把他看成普通凡夫，这个罪就重了。啊，动不动佛菩萨还生气，佛菩萨还要报复人，你何必去拜他呢？去供养他了，不必了。啊，你就供养他拜他，你不叫自找麻烦吗？啊，他不晓得诸佛菩萨无心。无心哪来的信，哪来的分别执着的？啊，佛法自始至终就教给我们破执着。我们也认为佛菩萨跟我们一样，动不动就分别就执着，这是轻视了佛菩萨，啊，这就有罪过啊。这个一般供养当中，大家不知道，这个供养不是供养佛菩萨了，是供养自己的。我们在佛像面前通常供花，花是不是他看的？他不要看，是我们自己看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花代表修因，看到花呢，因为先开花后结果，啊，善因就结善果，恶因就有恶报，它表这个意思。我们看到花了，想着我要修善因，啊，我们供果，供水果，什么果都可以供，那供的是也是提醒自己。看到佛前供的果了，我想要什么样的果报，我应该修什么样的因。啊，因缘跟果报决定相应，我要好果报，那我就要修好因。供花供果是提醒自己，念念不昧因果，是这个道理啊，不是给佛菩萨看的啊，佛菩萨不看这个东西啊。供一杯水，这很重要啊，这是供佛菩萨最重要的是一杯水啊，没有花没有果没关系，水一定要供。水代表什么呢？水代表我们自己的心，水很清净，心清净，水平啊，不起波浪啊，这就是看到这一杯水呀， 就想到清净平等。我们这个经题清净平等觉经，是提醒我们这个意思的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供养灯，灯是代表光明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的心呢都要正大光明，他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灯点燃了，他不照自己，他照别人，所以他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。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特别是油灯跟蜡烛，你很明显的，他自己烧，慢慢慢慢烧完了，让他放点光明啊，照别人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佛菩萨在这个世界，无不是舍己为人。啊，念念当中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，是叫我们学这个灯啊。明白这个意思了，才是真正庄严自信。啊，如果不明白，以为这都是给佛菩萨享受的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确确实实每天冷静地反省反省，恶念多善念少啊，自私的念头多啊，帮助别人的念头少。能够觉悟，觉察到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！世间一般人都不知道啊，学佛的人反省反省，这就很大的进步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叫觉悟了，开悟了。悟后啊，要紧的是起修，就是把过失修正过来。今天错，希望明天不再错。啊，真正修行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。啊，修正我们的思想，修正我们的见解，修正我们的过失，就是修正行为。一天修正一个错。给诸位说，三年呢，在这个世间就是圣贤了，纵然圣人谈不上，大贤人了。啊，真正改过，诸佛赞叹，龙天善神保佑，就是些恶神见到你，对你也恭敬，对你也佩服。也不敢侵犯于你，这叫真正修行。所以知道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没有一样不是严重的染污啊，处处都诱导我们造罪，这非常非常可怕了。所以修学其他的法门很难得力，原因呢就在这里，特此一门智云极顿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实在是阿弥陀佛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，为我们开这个特别法门啊，不但特别， 实在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法门啊，越是至高无上的法门呢，是越简单越容易，所以千万不要看到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就认为它大概没有多大成就了，那就错了啊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讲开示的时候常常啊用这个照相机做比喻啊，最好的照相机是什么？傻瓜照相机，这一全自动的，一按下去，张张照得好，人人都会照，这个才是第一流的照相机啊！啊，你普通这个特种照相机又要光圈，又要速度，又要色温，那个讲求太多了，36张未必能照出一张好的啊。他把这个净土法门比喻作这个全自动的傻瓜照相机，是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就的，啊，个个成就。啊，这个比喻想一想也很有道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简单容易直接，啊，没有委曲婉转的。这出世之正说偏在此境，一代所说归此境，如重水归于大海。那么我们要问一问，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？啊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？他是来救度一切众生的，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。怎样救度？帮助一切众生呢，快快成佛。啊，不成佛，这个时候度众生就不圆满了。要叫一切众生的成就跟他自己完全一样。啊，像我们读这个经。你就了解了，阿弥陀佛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呢跟他完全一样。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众生呢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确确实实达到这个目标，那只有这一个方法。其他的方法也能达到，但是时间长，没有这么快。时间这一长啊，当中的障碍自然就多了，所以夜长梦多，障碍就多了。唯独这个时间短，短障碍就少，啊，成就就容易，这就是如来正说。啊，好像我们学校的课程，啊，有正课，有副课。这个副课就是我们今天讲有主修的，主修是正课，有选修的。那么这部经啊，才是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主课。千经万论呢，那都是选修的课程，不是主课。这是主课啊！所有一切众生依这个方法，通通得度，平等得度，所以它是正说。是由此言之，百万阿僧祇因缘以其华严之典。以大事因缘以成法华之教，这是举经典来说明这一桩事实。道隐大师选的华严法华，中国人尊重，日本人也尊重， 啊，没有一个不尊重的。业为为此法之有序，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出来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要不是真正过来人，这个话说不出来。啊，不但说不出来，想也想不到，想不到。啊，这个分量就非常非常的重了。佛经通常都有三分，啊，就是一部经分成三个部分，这诸位同学都知道。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啊，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呢，在整个如来的教法当中，华严法华是序分，本经是正宗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来一代实教里面最重要的是本经，不是华严法华。他的用意就在此地，盖为华严法华两经只是本经之导引，本经正是一大藏教之至贵呀。华严末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是其名证。道隐大师这段话我看了之后，这个感动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对于这部经的信心确确实实是华严法华这两部经把我引进来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，李老居士苦口婆心地劝我修净土，我对于净土虽然不反对，但是认识不清楚，换一句话是不甘心不情愿的。啊，老师教导劝导那就是敷衍敷衍而已。啊，当然老师也看得出来。啊，怎么入了这个门呢？从民国60年开始，我在台北讲华严经，讲了17年，从华严经里面入到这个法门。啊，讲在华严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忽然起了个疑问。啊，就想到华严会上普贤文殊啊，这个两大菩萨是了不起的菩萨，我就想他们修什么法门呢？啊，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，啊，善财修什么法门呢？啊，这个疑问起了之后，到华严经上去一查查，找一找，原来他们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才对于净土宗啊不敢再轻视。啊，以后在华严普遍再一观察，原来华严经上41位发生大事的通通都接受普贤菩萨的劝告，十大愿望同生极乐，这没话说。啊，这才肯定这个法门 是所有法门当中真正殊胜，真正叫你当生成佛啊！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难信，你修很容易不难，你相信太难太难了啊！我要不是17年讲华严讲法华，老师劝我，我都不能完全相信啊！所以以后看到道隐法师这段话了，好像是针对我说的，我就是华严法华把我引进来的啊！所以这个体会呀，非常非常的深刻啊！这个话说的太好太好啊！楞严云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楞严经在中国也是很著名的一部大经，因为这部经呢曾经被智者大师宣传过，这个经到中国的因缘很特殊啊，佛经差不多都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高僧到印度去求出来的，求来的啊，或者是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弘法带来的，唯独楞严经许愿庄大师在印度17年没有见到过啊，中国的高僧大德到印度去留学没有见到过楞严经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人家把这部经当作国宝，不传给外国人啊，外国人到那边去留学的时候这个经是不传的。那么一些人出国这个出国的时候，这部经是禁止流出去的，所以海关查的就非常的严格。智者大师讲法华经，他实实在在是自己体会到法华三昧。发明了天台家特有的修行方法，就是止观，我们讲天台止观，三止三观，这个是智者大师发明的啊，首创的啊，天台教观。当时有一位印度的高僧啊，来到中国，那么看到智者大师的教学啊，这个三智三观的方法，他就非常赞叹，他说这个方法了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修学方法了相接近，所以中国人呢这才知道啊，有一部楞严经，他晓得有这个东西啊，虽然晓得从中国到印度不是很简单的，不容易得到啊。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住了一个拜金台，现在这个台还在啊。诸位如果到大陆去观光旅游，到天台山去的时候，你就看看那拜金台啊。他就在这个地方向西方礼拜，求这个经能到中国来，他拜了18年，这种精神也了不起啊！拜了18年，一直拜到他老人家圆寂啊！ 所以虽然中国没有高僧到印度去求学，智者大师这个精神了不起。那么这个唐朝时候，巴拉密帝法师的印度人把这个经呢偷偷的带到中国来，他带了几次都被海关查出来了，这个犯法了，要坐牢的。最后一次怎么带出来呢？他把这部经写成小本，很小的字写出来，不晓得是用什么东西写的，把自己这个手背破开，经卷藏在里面，等这个疤痕长好，这样带到中国来出版，找不到了，查不出来了。到中国来之后，再把手背破开，经卷拿出来，这样偷出来的。偷出来之后，出家人毕竟跟世间人不相同，犯了法，甘愿回去接受过法处分，回自己回去，经送到中国来了，回去之后告诉国王，经已经偷去了，送到唐朝了，怎么处分？甘心情愿接受，了不起啊！于是那一年传到中国了，传到中国翻译，不是在大仪堂翻的，因为大家传到中国来，中国的一些读书人、出家人都知道有一部《楞严经》，智者大师拜了18年没见到经在哪里，现在这个经就到中国了，那么当时就在广州翻译，因为他是从海路过来的，在广州翻译，这个韵文就是文字修改文字记录，记录修改文字是房荣，房荣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，首相，大概因为犯了有过失，贬到广州，降级贬到广州，他的文学好啊，所以是官是掉了，贬到这个边地了，实在讲这也是稀有的英灵，他有机会参加楞严经的翻译，所以楞严经这个中文是他记录的，文字是一流的，一切经里面文字之美，楞严经是第一，这出自于宰相之手。这几句话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头的，这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，楞严里面主要是讲首楞严大定，这个定不是普通的定，这是如来果地上所有的这种大定，楞严经里面叫做性定，就是自信本定，用什么方法修呢？方法很多，经上有25位菩萨来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个法门呢通通是修楞严大定的，这个25位菩萨呢分别代表的是6根、6尘、6识、7大，这就是25了。那么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超不过这个范围，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法门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不可思议的法门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解佛， 意识心里面想。我们凡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个胡思乱想啊，将来是什么果报呢？是六道轮回的果报。你去想，怎么想法都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菩萨教给我们，你把你这个想啊，念头转过来，想佛。想佛就成佛了。叫我们不要去想别的，一天到晚去想佛。念佛。真的能够想佛，能够念佛，现前是我们现在世间有感应，我们自己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你现前就见佛，像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在中国净宗初祖慧远大师，他在一生当中就见过三次，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是在念佛入定的时候看到的，所看到的境界，他说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应，完全相同。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到临终的时候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，就第三次现前，他才告诉大众，说他过去曾经见过两次，现在又见到这个境界了。他说我这个净土的语言熟了，我要往生。像这个样子呢，这是现前见佛。当来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天天见佛。也许我们会怀疑，西方极乐世界太大太大，人是太多太多了，这个将来都在经上，诸位就知道了，没有办法计算的。阿弥陀佛只有一个人呢，我们几时有缘见他一面？不要说多了，美国不算很大了，总统只有一个，美国人口也不算多，才2亿多人呢。几个人呢，能常常跟总统见面？有多少人呢？一生也没有见过一次面。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问题来了，几时跟阿弥陀佛见面？能去见几次面？这个是一些同学们呢常常有的疑问。这些疑问实在讲没能够熟读无量寿经，熟读无量寿经，熟读观经啊，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西方世界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尊阿弥陀佛。所以一生到西方世界，你是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。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力啊，不能化身，不能分身的，难在这个地方。西方世界佛菩萨有能力，有能力分身，有能力化身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差不多都跟阿弥陀佛相似。 因此诸佛菩萨是天天见面，是时时碰头啊，不像这个世间呢。这个世间科技还差很远呢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总统不是真人呢，不能跟他拉拉手，不能跟他讲话了。西方世界那个变化化身呢，就跟真的身没有两样。所以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完全是一体的。这是讲当来解佛。这个必定这个语气非常肯定。我们想见佛，见佛就成佛。净念相继，自得心开。这两句是方法。这个两句，前面一句是修行方法，后面一句是修行的成果。方法实在太简单了，四个字。净念，念是念佛。要怎么念呢？要用清净心去念。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杂心念佛就不行，效果就收不到。乱心念佛也收不到。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一心称念，楞严经上教给我们净念相。